救的啊，救恩啊啊，在十架上面啊，他到最后一句话，他说成了啊，但是在那个之前啊，他跟大家所说的是说啊，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那我真的是想到啊，在疫情底下啊，我们的家庭里面其实受到了很多的冲击。刚才弟兄也祷告啊，才提到说有人啊失去了工作啊，也有很多人他们可能会啊进入啊医院里面，因为被受到了感染。那么啊，不管是各行各业啊，好像都受到了一些的影响。那在有些人他的房贷所付不出来，或者是有一些贷款啊下不来啊，都从大大小小的都冲击了各种的家庭啊，各种的社会、各个经济、各个层面。那么往家里面看的时候呢，那你就会看到啊，因为很多人都在家里面工作，因为要居家隔离嘛啊，就是在家里面工作。那么亲子之间呢、夫妻之间呢、然后三代之间呢都产生了很多的摩擦。那今天我就从家庭事工啊，在这个疫情的底下啊，会面临一些挑战。那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在这个当中啊，我们让这个危机变成一个转机啊。那在家上班的人呢，那平常因为是上班，你看不见那个孩子啊，或者是在家里面其他人的所做的，那一天就是这么几个钟头在家里面。但是现在在家上班，哇，一整天啊，大概可以看着孩子做功课的方式啊，或者是呢看到他玩电脑啊游戏啊，或者是在家里面吃饭啊，吃什么菜啊，然后做家事的方式，各方面呢，这可能都有一些生活起居的点点滴滴啊，都有一点不一样啊，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啊，这些点点滴滴都会造成了一些的冲突啊。那么有些家庭呢，在这个冲突的当中，他们借着沟通，他们更加的对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啊，他们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但是呢，也有些家庭呢，反而是走向了破裂啊。那么有没有什么工具啊，可以帮助我们落实圣经上面的教导啊？主耶稣在对门徒他这样子说，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是在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里面所说的。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圣经里面的教导啊，让我们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那么啊，我跟我的太太，我们平常一直在做那个关怀的工作事工啊。我们是在从团契，然后开始进到教会里面啊，开始比较关怀一些家庭啊，婚姻啊、家庭啊这些方面。在2013年的暑假，有一对已经搬到国内居住的一对老朋友，他们来到我们当中，就向我们介绍亲密之旅啊。那么我相信有些人在线上弟兄姐妹可能也听过啊，这个亲密之旅这个名称啊。很多他正从那一年开始呢，他连续两年他就自费啊，从国内啊回到 New Jersey， 而且呢经过教会的允许啊，在洛哥就开始开双周末的密集班。第一年是他们两个带然后我们那一年我们就去受了训啊，然后呢他们带我们看。第二年呢，他们两个就邀我们来一起跟他们搭配，一起来带，他们一半，我们一半第三年呢，他就说你们两个可以了， 他就完全放手，把我这个就交给我们，让我们来办啊。那个感觉就照一中所说的啊，就好像是一个足球啊，碰到了临门一脚一踢啊，就进了网了啊。那从此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浸泡在这个亲密之旅啊，这个里面。那么亲密之旅也成为若歌教会家庭事工的一部分啊。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谈到恩爱夫妻营啊，像这些啊，就是关系到家庭啊、婚姻、家庭这些方面。这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的生命被改变了。要借着这个亲密之旅啊，有些人他从当中看见了，他说我真的是很需要跟爱的源头要接上来，不然的话我实在是爱不出来，我的爱实在是有限。我们有一位小姐妹，她来上课的人呢，第一天她就是抱着一个心态，她后来跟我们分享，她说我来上课，我说我看不到我一点丈夫的好的地方啊，我是要来找支持我离婚的一个理由。但是三个月之后，他在微信上面群里面，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我现在我称我的丈夫是我一生的最爱啊，你可以看到他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我这些分享都是经过他的同意啊，所以不必担心啊。我们一般的分享，我们都会经过当事人啊同意，我们才会分享。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可以帮助更多的人。那为什么他有这样子很大的转变？因为亲密之旅他的一个定位本身的一个定位呢，就是要来增加让别人感受到爱的能力。能够减少让别人受伤的几率，它可以帮助我们啊。首先，它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说，改变其实是要从我们自己开始做了啊，而且是为了爱要留一处空间，给对方有一些啊，不要改变，不要去勉强对方改变啊。那这样子的话，就减少了给对方的压力啊，减少了很多的冲突。而且呢，也让我们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冲突。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在疫情的当中，冲突不可避免，人跟人相处，你越是靠近，就好像舌头跟牙齿越是靠近，你有时候就会容易会咬到，这是难免的。那但是呢，冲突是危机，但是也是一个转机。因为冲突呢，往往跟一个人对事实，还有对一些看事情的方式，看事情的对事情的一些解释，和你个人的看事情的角度、看法啊，以及甚至于你自己的个人的价值观，这些都有关系。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就好像说你把一个六放在地上。你从你这边看，你看到的是六，但是对面有一个人，他说我看到的是九，那你们两个就开始就因为你看的角度不一样，所以两个人如果说各坚持说我看的是六，你看的是九，他说他是九，那你们一定会吵啊。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每个人所经历到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们看到的也都是有限的啊。就跟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看东西啊，就好像瞎子摸象啊。那么像我们谈到说我们信神，那我们对神的体验好像也是一样，也是瞎子摸象，只看到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群体里面，我们大家一起，我们来拼这个图啊，能够更加的清楚。我们有都会觉得在冲突的当中，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是对的，就是对方的观点跟角度是错的，有问题啊。那我常常在家里面啊，跟我们的孩子啦，跟我们的这个 配偶啊，因为做事的方法呢不一样，我们常常就会出现这些方面的问题啊。有时候吵来吵去，都是因为说你的态度不好啊，尤其是面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的时候啊，最常讲的就是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会不会对老师也是这样讲话啊？但是的话，我们如果多想想，我是不是也有可能也有错掉的可能性啊？那么我如果错了，我是不是有能够跟对方说认错啊？那我相信，在我自己学了亲密之旅之后啊，我记得我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也是改变我跟孩子中间的关系的。就是有啊，我开始能够看到我自己错的地方，然后我也可以跟孩子说，哦，对，是，我这样是错掉的哈，是吧？我做错了哈，那我可以跟他承认自己的错的地方，因为只有在当你自己承认错的时候，其实是得到更多的尊敬啊。我那个时候青春期的孩子。他非常的跟我有时候甚至于是拍桌子的哈，叫警察这些的啊，但是的话呢，因为开始跟他能够认错，他慢慢的他开始看到说，哎，我这个爸爸怎么有点改变了哈，然后他也就是更加的啊，就对我就是反而开始有一些的尊敬，然后关系也开始有点改善。所以只要是愿意学习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对我们自己对对方啊都会有更多的了解啊。比方说像我常常就是会有时候会发怒，那就好好的去想一想，那发怒的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在背后，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是没有满足的啊，以至于说你好像有一个怒气啊一直压在那个地方，然后要需要做一些处理。那么学了亲密之旅，也帮助我们去疏解我们里面的这些的情绪啊，能够看到自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需要，我为什么会要发为这个事情发怒。有时候为了一个很小的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啊，就为了我们在装行李箱，有两个袋子，里面的袋子要把它绑起来。孩子我说要绑，孩子说不需要绑，为什么？他的一句为什么就让我就发怒了啊！后来才了解到说，原来是我觉得我的做父亲的权威啊被挑战了啊。就像这样子，你慢慢的就对自己对对方慢慢有更深的了解，然后减少了很多的冲突，而且这也帮助我们看到对方的一些长处所以在圣经里面腓立比书里面讲到，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浮华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亲密之旅呢，就提供了几个比较大的工具给我们。那其中第一个就是一个存款，也就是帮助我们更谦卑的来看到别人他里面好的地方也就是为什么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学习用一个感恩的心，用正面的用属神的眼光来看对方，因为对方其实也是在神的眼中，他也是神所创造的，也是美好的那只是说我们平常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为理所当然那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对方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更多用鼓励的话来标明对方的努力我们不会说因为一个孩子他考试考了70分，我们就说 哇，你真是很糟，真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孩子。但是我们会看到他背后的努力，他可能昨天念书念到了三更半夜，或者是对我们的家人，我们会看到他在家里面为家庭里面所付出来的，尤其是做丈夫的，平常在外面，回到家里面来，我们不知道做妻子的在家里其实是忙，很忙很累的。那等到你自己回到家里面来 work from home 你才看得到。那还有一些就是他的一些好的特质，人格上面的特质，像我刚才分享的那个小姐妹，她就看到了她过去两个跟她的丈夫常常争吵的当中，她发现到说，哦，原来是对方一直在宽容她，但是她以前就一直习以为常，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她本来就应该让我的，但是现在她看到了，她看到对方是宽容她的，她看到对方的这个好的特质。那么第二个那个工具呢，我们叫恳谈倾听啊，那这个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对方，去同理对方的感受，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事情。那我们又有一个小姐妹也是一样，她有一次在我们的聚会的当中，她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啊，抱怨啊，她讲了分享了很多她里面的难处。讲讲讲讲讲，我们没有人打断他，一直让他讲。讲了以后，他讲完了，他说：“哎，我觉得今天我好很多哎，那是里面舒坦了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一面讲的时候，其实他一面也在整理他自己的思绪啊。这就在有一句话叫‘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一致’。那么我们在早祷会的当中。”我们也是在这个群体里面有弟兄姐妹的分享，有弟兄姐妹提出代祷啊，我们有人听请听，有人啊，在这样一个群体的当中，我们觉得自己不孤单，我所经历的事情不是只有我，其他人可能也有，那么我们在里面就得到了医治。那么还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个叫情绪疏导的道具，那这是帮助我们在这个难处的当中，在情绪起来的时候能够来梳理一下。那么等一下我会forward 一个微信的一个文章给大家。他就是讲，他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有一个家庭他的房贷没有下来。他这个家庭的夫妻两个人的话，那个焦虑啊破表了爆表了，但是呢他的孩子才11岁，就提醒了他说，妈妈你现在你需要有人来听你讲话，而且呢你要用一用这个工具来梳理你的情绪。你看在学习的能够学习的话，选11岁的孩子他也都能够学习到这一些啊。那我们可以先处理掉自己的心情好了以后啊，然后这样跟配偶之间的关系，跟亲子之间的关系，我们都可以取得双赢，而且能去尝试的去修复关系。那么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工具就是饶恕。饶恕这个在哥罗西书里面有这样子讲到，3:12-15里面，我就念其中的一句，他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在这个当中学习饶恕其实也是让我们学习去放手，好不好？放的时候我们自己得到释放，帮助自己走出那个仇恨，走出那个苦毒的一个煎熬，而且是不需要再借着对方的改变。因为我们常常是说因为你不改变，所以我就自己我就不能够原谅你， 哇，里面的话就一直被那个在卡在那个地方，但是呢，饶恕我们就是放掉，我去追究追讨的，向你追讨，因为神会帮你去追讨。然后呢，我们也要看到说，我们可能自己在一件事情的当中，一个巴掌拍不响，他可能有99%的错，但是我可能也有1%的错。那么当我这里有为1%的错，我也可以为这个1%请对方饶恕我，我为这个1%的错处负责任。当我们也如果再回忆起来说，哎，我在不知不觉中，其实有时候我也给了对方一些伤害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也需要求人家的饶恕，也就更加能够饶恕人。信了主，就像刚才我一开始就提到的，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我们已经得到了主的赦免饶恕，我们怎么能够不去饶恕我们旁边的人呢？那么饶恕是一个渐渐的一个过程，需要不断的慢慢的借着梳理，借着去了解自己的感觉，你再接着慢慢的去寻求一些爱，尤其是在群体里面的支持。而且呢，还有就是说，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的爱，才更有能力去饶恕别的人。神饶恕了我们，也让我们体会到弟兄姐妹的爱，我们领爱满了，我们也更加能够去饶恕别人。那么最近在疫情的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对一些家庭很大的冲击，就是有一些人他被病毒感染了，他住到医院里面去，家人都不能陪在旁边。那么尤其是在生命最后一段的时间，他孤零零的躺在床上。前几天我在电视上我看到了一个报道，有一个病人，他的妹妹呢，他在那边分享，他说他打电话请一位医护人员握着他的姐姐的手，一直到他离世啊，因为他会觉得知道他的姐姐会很怕孤单。我们真的是要珍惜我们家人还在旁边的时候，趁着现在还有机会，要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有很多方法，可以用短信，可以用语音留话，像 Fred 就是明发弟兄，他常常打电话给他家人，他有用微信有一个语音留话，他就留个很短的一个信息语音的留话给对方让对方可以反复的去听，可以给对方一个拥抱。如果家人还没有信主，我们更是一个借着这个疫情大家都常常相处的时候，是一个做见证的好事好时机。你自己先改变，先了改变了，对方看到你的改变，他可能他也愿意来到这个背后帮助我们改变的这一位神。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免得日后后悔不已。我做一个总结，疫情带来很多不方便，带来很多冲突，但是也给我们的机会学习去谦卑，换个角度来看身边的人，看到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他的那些的优点，也能看到很多过去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些事情。我们可尝试用言语话语去标明他的努力，然后呢，我们尝试着去花点时间去倾听，听对方说他的心里面的感受，了解中有医治，因为倾听就是爱，能够体会到对方的感受，也可以帮助别人 疏解他的压力，尤其在疫情的当中，每个人压力都很大，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还要多久才能够脱离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在群体的当中，在弟兄姐妹的当中，我们彼此分享，彼此带导，我们知道我不是孤军奋斗的。那我们在冲突中间，从神领受了爱的能力。我们冲突当中，我们看到自己可能也有错的，勇于认错，学习饶恕，彼此珍惜，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珍惜身边的人。这就是我今天的一点分享，谢谢大家的倾听。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真的是人的话语有限，所能够分享的我们也有限，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不知道能够有些什么样的感受也分享。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你自己今天接着这样子的简短的分享，让我们真的是在疫情的当中，我们更加的能够谦卑下来。我们在疫情的当中，我们更多的去珍惜我们旁边所拥有的家人，我们学习去饶恕，因为我们自己也先得到了你的饶恕。我们学习饶恕，因为我们也可以，也有可能我们也曾经伤害过对方，我们为我们所做的负起责任。愿你自己帮助我们，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你给我们爱，让你的爱真正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去成为一个爱的使者，来付出爱，而且是能够将爱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当中。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